哈利路亚！我们放下手上的工作，放下手上的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重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我跟主说：“主啊，这一周在公司。”在上班，在赶公交，在事业单位，在学校，很多的重担、压力，甚至不满、不开心、失落、失败、沮丧、伤心。甚至忧虑，主啊，一天的担当，一天就够了。放下你所有的忙碌，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压力，跟主说，主，来到安息日的时候，我就是要卸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压力，一切的不容易。主要有时候我们在想着，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要面对那么多的风浪，面对那么多的风波，面对那么多的风暴？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明白，很难去了解。主啊，我们只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找一个舒服的椅子、舒服的沙发，我们坐下来，可以跟主讲你在这周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可以开口跟主说。有时候，主最想的不是我们。高谈阔论，形容词满满，金句多多的祷告，主要的就是最真实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很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我就跟主说：“主啊，这周真的很不容易呀，主啊。”真的面对的人事物都很挑战啊，主啊，当我遇到那件事，我特别不爽啊，主啊，我里面还有很多炸弹还没有拆掉啊，主啊，我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链锁锁链需要你帮我拿掉啊，主啊，为什么我越看这个人，我越发脾气来？其实就是这样跟主讲话，我们不需要假假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创造全人类，包括你创造以诺。主啊，以诺应该像你的形象哦，但是呢，以诺像不出你的形象哦。主啊，我亏欠你，我是大罪人。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祷告。有时候觉得假假的，假假的哈。有时候你来到你父亲的面前，你真的不需要装，不需要扮，不需要演，就是很单纯的。主啊，这星期我又失败了。主啊，这个星期我又不爽这个人了。哎呀，主啊，我里面很多火啊，主啊。其实呀，孩子来到爸爸的面前。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伪装吗？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表演吗？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假冒伪善吗？我不知道你，或者可能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理解、明白、了解。其实。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工具，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是神的羊，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王子，我们也是神的心肝宝贝。我觉得来到的安息日，真的卸下一切的军装，卸下一切的面具，卸下一切的伪装。主啊，这周我过得不好，我又发脾气了，我又跟人家开骂了，甚至我跟人家开打了。但是主，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让我越来越学更多你的形象，你的样式，你的品行，你的品德，你的品质。我觉得这样这个坎就过去了，我们就可以跟主的连接，支取更多属天的力量，我们就更为的自由，更为的向主。这周我们的主题是恋我浴巾。我们同样的来到了华人教会十五首经典原创敬拜诗歌。我们来到了第五首，恋我浴巾。这首歌我想对我们不会陌生，不妨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回顾一下这首歌。
更加甜，能有什么 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
哈利路亚，如果橄榄不被压榨，就不会流出橄榄油做成膏油。如果葡萄不被压榨，就没有办法成为葡萄酒，可以用于圣餐。全球华人教会最具影响力十五首中文原创敬拜诗歌，我们知道这是非官方排名，也绝对很难找到官方排名，但是我们以着全球华人教会传唱度、跨宗派影响力、历史代表与延续性、属灵内涵与生命深度、神学内涵与真理表达、聚会使用率和普及率，来做出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排名。我相信这十五首歌在华人教会扮演着近这20年的历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来到了第五首。我知道在这个季节，或者过去这几个月，甚至这整年，我们有不同程度的风浪、风波、风暴。就是我在问神，神为什么要经历这个，为什么要经历那个，为什么经历这样的东西。有时候我真的是询问神，但是每次当我询问的时候，我都感觉主没有直接回答我，主就好像提醒我，给我想起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就好像我在神学院面对的没有人道的打击，就好像我在走岛的时候面对的生命的危机，就好像我在服事侍奉的面对的一些不道德的攻击等等等等。但是我发觉风浪可以来，风波也可以去，风暴也可以显出，但是到最后他们总会过去，留下来的一定是越来越刚强的我们。尼克森这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它也被称为叫经典的生命破碎成圣诗歌。它属于是施加的工作。排名的理由是神学深度这首歌 最突出的特征。橄榄被压出油，麦子被磨成粉，葡萄被榨成酒，这一串非常有意象，完整的呈现破碎才能被神使用的核心属灵真理，在培灵会、退休会、生命塑造的聚会使用率极高，是带领信徒进入更深尾声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它带给了华人教会蛮大的祝福，提供了苦难神学的诗歌表达，帮助信徒重新理解十字架经历的属灵意义。我们都很熟悉的尼措森老师，也是我在读属灵书记的第一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中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和传道人。我是这样的认为哦，我是这样的认为。或者有些人称为他是一位深爱神、热爱圣经的属灵教师。尼措森老师的一生真的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他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属灵教师。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我相信一开始我觉得不错，但是我去准备这个《守望四十中华四十地》的时候，我才发觉是那么的肤浅。过后我就加倍的努力，所以我对中国的属灵的事迹啊，如果你讲到对圣经的深度，我觉得尼措森老师应该是名列前茅哦，或者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属灵教师。他的一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于1903年11月4日出生于中国的广东汕头。1972年他69岁5月30日安息主怀对不起68岁。令我惊的写歌背景呢，是怎样写成这首歌的呢？其实这首歌是在尼措森老师最为不容易、最为挑战、最为被人排斥、被人攻击、被人背刺的时候写成的一首歌。尼措森老师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福州服侍，他与几个同工一起配搭，但因为他的恩赐比较突出，所以招来嫉妒。有些版本是这么说，有些版本是说，尼措森老师他中学毕业过后，三一书院毕业过后，他立志成为传道人，但他的父亲想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但是他不要，结果跟他爸爸就矛盾，他爸爸就断掉他的经济供应，他就开始学习依靠神，凭信心过生活，跟爸爸的关系彻底的决裂。妈妈呢就心疼这个儿子，有时探望他的时候会在纸包里面写着尼措森弟兄收，而不是母亲身份送给他。他这样就离家一年。接下来他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跟他的几个同工都一起的来到要脱离宗教的架构， 因为当时的教派里面非常的宗教，非常的有宗教的色彩，所以当时他们几个同工就说我们要脱离这个宗教的架构，但是呢，他的几个同工趁着去这上海的时候，他们接受了案例，那结果这件事情他们就闹得很僵，闹得很僵。那过后，趁着他去上海服侍的时候，就直接把他革名，把他革除掉。简单说就是把他踢出教会，你不要来搞事，我们就是要按牧的，我们就是要成为牧师的。所以那时候他在上海服侍完回程的路上他就选择不回到福州，他就在马尾就下火车，过后就隐居在马尾的郊区，靠近罗星塔。他在那边就度过了他被背叛、被背刺、被人排斥、被人排挤的孤独岁月。他把时间花在写作上。也这样的心境里面，他写下了这首诗歌。葡萄如果不被压榨，它怎么可能成为馨香的红酒呢？橄榄不被压榨，它怎么可能可以成为贵而美的橄榄油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恤我们，让我们真的一起学习怎么的来到炼我于精。我们听听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反思：如果生命没经过对付，神怎么使用呢？是的，主啊，橄榄不被压成渣，怎么成为油？葡萄不投入渣，怎么可能变成酒呢？
收取的东西。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敏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如果你我所有苦恼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道，
哈利路亚，是的，主，你自己来代替。谢谢你，主。你知道吗？这首歌的写歌灵感是来自史蒂芬·富斯特。史蒂芬·富斯特呢？他是一位作曲家，写歌的哦。他在他1903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叫《Masha in the Cool Ground》，主人长眠在冰冷的土地。这首歌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他的歌词哦。它有点像是当时候非洲的黑奴到了美洲，在那边做奴隶， 所以他们发出的一种黑人的一种的哭泣跟一种的伤心，因为他们是被作为好像奴隶，好像动物这样被关押过后去做农活。如果我们看到歌词，比如说田野四周传来歌声，黑人们唱着哀伤的歌，而反舌鸟也在唱歌，快乐得仿佛阳光永远灿烂，藏着藤着藤阵悄悄爬满那长满青草的土丘，那里老主人正在安睡，长眠在冰冷冰地上，在那片玉米田里听见那哀伤的声音，黑人们全都哭泣，主人长眠在冷冰冷的土地上，冰冷的土地上。接下来呢，他的歌词是当秋叶纷纷飘落，当日子渐渐寒冷，很难再听见老主人的呼唤，因为他已经年老弱，如今陈树已经开花在那片沙滩岸边，如今夏至又将来到，可是主人再也不会呼唤了。在那片玉米地里听见那哀伤的声音，黑人们全都在哭泣，主人在长眠的冰冷冰冷的土地上。对，这首歌大概就是讲着黑人的艰难，还有他们的主人就是离世就是好像一首哀悼的歌，一首去世的歌，或者我常讲的一首死人的歌死人歌。那么当尼措生老师他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在他的经历他就写了这首恋我欲金的歌词的歌曲，就是来自他的曲就来自这首主人长眠在冰冷的土地，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是怎样的。这是它的原版原版的旋律旋律。这就是他的原创听听他的演唱版。
While the mockingbird am singing, happy as the day am long. Where the ivy am a creeping, o'er the grassy mound, there old massa am a sleeping, sleeping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Down in the cornfield, hear that mournful sound. All the darkies am a weeping, massa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When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alling, when the days were cold, 'twas hard to hear old master calling, 'cause he was so weak and cold. Now the orange trees am a blooming on the sandy shore. Now the summer days am coming, massa never calls no more. Down in the cornfield, hear that mournful sound. All the darkies am a weeping, massa's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Massa make the darkies love him, 'cause he was so kind. Now they sadly weep above him, mourning 'cause he leave them behind. I cannot work before tomorrow, 'cause the teardrop flow. I try to drive away my sorrow, picking on the old banjo. Down in the cornfield, hear that mournful sound. All the darkies am a weeping, masses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这首歌的原版。所以我们知道这首歌，他从这首歌的曲，借过来，或他的歌词的意象来源呢，竟然是来自，司不真哈、哦。司不真他有一句话，一段他的名言是：“橄榄不经磨碎就流露不出芳香。”葡萄不经压榨就不能酿成美酒。所以我们看到歌词的开头，你若不压葡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我想这是神从受苦的羔羊挑选他的精兵，所以李硕生老师把这首诗歌就这样的意念融入了这首的诗歌，恋我于精。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写得真的非常的美。你若不压葡萄成渣，它就不能出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那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我们可不可以对彼此说，我们一起对彼此说，受你许可的创伤，受你许可的创伤，受你许可的创伤。如果现在你在面对着挑战， 面对着风波，面对着风浪，面对着风暴，我要告诉你，你正是受着主许可的风波、风浪、风暴，你正接受着神在你身上受神许可的创伤，受神许可的打击，受神许可的磨练。所以就像新人在这里，还有众信，受你许可的创伤，原来有些创伤真的是神许可的，神愿意的，神看得起我们，才让我们经历这个创伤。伙伴们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我们身上不小心割到了、割伤了，那么呢，我们没有好好处理它，它里面慢慢会长成脓，它可能自己结痂了，但是呢，里面没有处理到，没有消毒，没有将里面这种不好的东西拿掉，所以呢，人一按到那边就痛，一按到就痛。但是真正的解决根源的问题，主就得兴起环境，让你在同一个位置再割一刀，这次割进去的时候，就会将里面的脓一起挖掉，一起洗清掉，一起消毒掉。所以其实神真的很用心良苦。如果我们要看看自己里面还有没有这种的脓，很简单的，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你还会痛吗？你想起某件事的时候你还会酸吗？你想起某个历史的情节的时候你还会有这种反弹的反应吗？如果这些都有，就证明里面还有痛，还有隐藏着的一些的痛处在里面。所以主会兴起他许可的创伤，他许可的打击，过后呢都是真利益，都是真利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经历的所有的这些打击创伤，其实都是为着我们好。所以伙伴们，我可以用生命和你证明，当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贫穷的灵，是真的很被折磨的。因为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赚多少，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因为那种灵一直折磨着我们。但是当我们真的贫穷灵离开过后，哇，你会发觉那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很痛，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 的这种的熬炼，心中出血，心脏暴血，血压也崩发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真的很痛。可是伙伴们，如果没有经历这些，里面的脓怎么出来，里面的痛处怎么拿掉？所以伙伴们，有时候这个过程真的需要经历时间。我记得大前年的时候，我就在有经历了一场就是和外国人和西方人的接触当中，我真的被刺了，我真的是被背叛了，我真的是被出卖了。哇，那种的痛，会痛，很多时候不是你经历什么，会痛原因是因为你曾经把他当成兄弟，所以他的痛就真的是很痛。你越付出真情去对待人，你的出卖的程度就越伤害，那个程度就越伤。 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去原谅，去饶恕。真的整个过程真的很痛，你知道我痛到一个地步哦，生气到一个地步，我的眼睛不是眼睛的里面的血丝爆掉。哇，我从来没试过这么严重，血丝都爆掉，所以我的眼睛红红了大概两个星期多吧，可能三个星期一个月才完全好。就是这么严重。哇，你看，哇，到这个地步，这个简直是身体的极限，对吧？眼睛都爆掉啊。那么呢，我在想回的时候，哎，我过后我渐渐发现，哦，原来西方人他怎么思想勤奋，怎么思想友情，怎么思想这种义气，跟我们东方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到最后自己生气，自己生气，自己眼睛爆掉，自己受苦，但是对方活得好好的。因为在他的字典里面就是没有这种义气的东西，他们全讲的是很现实的利益，有什么好处，我自己生活我好就好了。所以常常人家说中国人自私，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真正了解西方人的独立个体，其实西方人还蛮自私的。啊，当然，我不是要攻击任何的民族，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强处跟弱点。如果你以自己的民族看对方，那么呢，他都是弱点；他自己民族看自己，可能不是弱点。同样的，我们中华民族也有中华民族的弱点。所以我记得那件事情是我很大的教训。所以在经历那个事的时候很痛，很放不下，没办法饶恕，但是我跟自己讲我要饶恕。到今天刚刚前几天我看到对方，我没有再苦读，我也没有再生气，我也没有再定罪他控诉他。其实几年前我就跟他道歉和好了，是我道歉的，我被出卖，我被背叛，我去道歉。但是真正前几天看到他的时候，我才发觉就是里面的这种的怨恨，这种的仇恨真的没有像以前了，真的是我不敢讲100%，但是最起码我觉得80-90%有吧。所以伙伴们真的不简单哦，这条路。但是我经历了这件事情，我就更学会了真的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饶恕的真谛，饶恕的真理。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所以伙伴们，愿这首歌多多少少带给我们一些的启发，一些的亮光，一些的开启。主啊，炼我一金。主要将我们里面不好的东西都拿出来。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偷葡萄入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达达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我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赞耀，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 天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收取的东西，你一直寄来代替。赞美赞耀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因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一直寄来代替。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所收取的东西，你一直寄来代替。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一直寄来代替。
相信。 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承受你雕像，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照你心
每次的
利路亚，哈利路亚，
真的没有开麦哦，我讲了很多。
尼硕森老师，他的一生都在经历着很多的被误解、被排斥，甚至被攻击。他写出这首歌的整个核心是个人在逆境、误解、被排挤中的委屈，他将它转换成为对神的顺服与降服。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他收取的东西他自己来代替。他面对同工的弃绝，他选择不争辩，单单独自的去经历主。他写出这首歌。尼措森老师的一生都是在跟宗教的体制在有一些的摔跤，甚至一些的对抗。当时的教会很多越来越宗教，都在宗教的架构里面。他一生爱神的圣经，奉献与神的圣经，阅读神的圣经，查考神的圣经，并活出神的圣经。所以当时他鼓励很多弟兄姐妹，你是侍奉神的殿还是侍奉神？你是认识神还是你是认识的是宗教？所以当时很多教会攻击他，甚至到今天你去问一些教会提起尼措森老师，他们都会说他是异端。但是你真正去读完他所写的每本书，你只能震撼地说，哇哇，真的，那个年代有一个器皿可以认识神的话，认识的这么深。所以我们滴滴云端在走到今天第七年，我们一样面对着蛮多的拦阻，或者有一些的攻击，或者有一些的误解。原因很简单，我们真的希望活出这本圣经，我们真的希望这本圣经就是我们的依归，就是我们的准则，就是我们的指南。圣经说什么，我相信什么。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吗？会影响到别人的好处吗？会影响到别人的益处吗？那是肯定的。所以当阅读尼措森老师的一生，包括在准备今天的练我御经与主明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原来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原来那时候教会体制已经腐朽，到了现在教会体制也还是腐朽。伙伴们，语重心长，发自内心，真的，我们是在侍奉着神，还是侍奉着神的殿？我们是在敬拜着神，还是敬拜着宗教的架构？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在尼措森老师的经历当中，我得到很多的安慰。当然了，尼措森老师经历的是很大的事，我经历的是皮毛一些东西，但是还是得到很多的安慰。原来每个年代都有腐朽，都还是在改革、改进、改性。历史从来不是因为完美而前进，
而是在一次次发生问题、修正问题中前进。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有时候要活出圣经，也会有人反对；有时候要跟从神的话，也会有人攻击；有时候要爱神的话，并活出神的话，还是有一些人会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很奇妙，很奇妙，你说呢？所以这首歌感动着我们每一代，为什么呢？因为词句出自真实的生命经历，而非空乏的宗教原意。李秋生老师一生都在鼓励着弟兄姐妹。从宗教体制出来，要来到真正认识神的话，真正认识神，所以他是将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写成诗歌。第二点，他的意象不是具体而不抽象，很简单，就是生命被恢复，就像橄榄，就像葡萄。那么呢，我们才能活出神的生命。第三呢，真面对苦难，却不停留在苦难，而指向与神更深的关系。所以到最后，并没有停留在苦难，到最后将我们指向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美，很有意义，而且旋律的借用情感自然的贴合，从史蒂芬福斯特的深情略带哀愁的旋律，本身就带有肃静内省的气质，从这里他的歌词高度的吻合。最后一点，他收录进广泛流传的诗歌本，代代传唱。所以小群诗歌里面，我们就看到这首歌就在里面。所以简单而言，真实的苦难经历，俯视的具体意象，真挚信仰核心的问题深度，深切贴切旋律，广泛的传唱平台。所以这首歌流传到现在，也是非常的有影响力，非常的动人好听。或者我们用现代版来听听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恋我欲精》，可能会有不同的体会。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就成为那颗葡萄，就成为那颗橄榄。
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这个早上，你和我们在一起，谢谢早上来触摸我们，感动我们，并用这首歌来激发我们，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就是你的橄榄，就是你的葡萄，你来压榨我们，来熬炼我们，是因为你看得起这个葡萄。你看得起这颗橄榄，所以你才愿意做。说谢谢你对我们有这样的拣选，对我们有这样的呼召。说啊，恋我欲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活得顺顺利利，活得风雨无阻，活得万事亨通。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应该说是要经历更多的风波、风浪、风暴，所以我们才能更像你。主啊，谢谢你这早上和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安息日早上好，安息日神同在，感谢主。喜欢这首歌吗？这首歌，当我们知道了这首歌的一些属灵含义，或者是懂得这首歌的一些写作的一些的过程哈，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可能我们更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会哈，我们就能才能真正更加明白这首歌的一个属灵意义哈，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哎，这首歌好听啊，不好听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好的哈。但是呢，这首歌如果我们明白到一些为什么他写，为什么他的背景是怎样，可能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才能唱出他的味道，才能唱出他的故事啊，才能唱出他的他的美好哈、啊。感谢主哈、啊！而且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触动，我也真的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啊，我们在每首歌里面呢，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哦，这首歌为什么他这样写，他当时怎么这样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正对我们才有意义啦哦，不然的话呢，我们这首歌哎是很好听啊，但是呢，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啦哦。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懂了这首歌过后哦，原来尼硕森老师是在这么痛、这么不容易、这么挑战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哎，所以我们就是有更深的明白哦，这首歌原来是这样创作的哈、哦。哎，感谢主，感谢主，大家安息日过得怎么样？大家各方面过得怎么样？感谢主哈，我们还有多几天，我们就开始要我们的禁食了哈。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位呢都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哈。我把 PPT 打上来一下。我们再过几天，我们就是一起的来到跨年了哈，9月11号，会是 Zaim 的年。 Zaim 呢被形容为是一种剑哈，所以这个剑呢，我得去好好考察一下到底是神的剑。有些的牧者说是神的剑，有些是不是神的剑，二者的剑。那么呢，总是剑的话呢，你又看是好处不好处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在9月11号星期五呢晚上，我们就7点钟我们会前祷告，7点半我们有敬拜，过后呢我们就来到分享5787年的一些属灵的含义，还有属灵的一些到底5787代表什么哈、啊。所以我们9月11号我们一起哈、啊。但是呢 ,9 月11号之前呢，我们今年的第二段的禁食是9月1号 盘网到到11号傍晚的6点钟哈，我们一起的来到零的人生十。零的人生十哈，所以我们有10天的禁食，最后的阶段，这个禁食很重要的是要记得，我们要来到禁食，破除掉我们的身上的最后一个器官，就是手机哈，所以我相信手机已经成为很多弟兄姐妹一个的器官的一部分，很难放手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要彼此提醒，彼此放下我们的手机哈。所以记得9月1号傍晚，我们就开始了我们零的人生哈，零的人生十天，这次我们有10天，所以9月1号就是星期二哈，下个星期二开始啊，我们就是禁食10天，一起迎接跨年哈，所以跨年的时候大家记得准备哈，煮的饼跟煮的杯，还有准备你的号角哈，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欢庆，一起欢喜，一起快乐啊，一起的跨入新的一年。感谢主，你的5786过得怎么样？你的5787还有大概我看是可能不到2周就来了，感谢主。对了，我们认识已经是第七年了哈，真的是日子过得真快哈，从我们疫情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走了第七年了，所以感谢主，第七年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初心，还是在我们一开始的呼召，还是在我们的守则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长大，一起成长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爬过来了，来吧，感谢主啊，新人加油啊，一起鼓励，一起鼓励，彼此鼓励哈。我的5786也真的是过得不简单啊，过得不容易啊。感谢主，更新这句话很好啊。受你许可的创伤，真的这个太好了，这句话，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生命中，受神许可的创伤，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当把这个东西摆正。我们蓝房300直播课的其实应该原本我们计划是一周是蓝房300直播课，一周是我们灵修系列直播课，就穿插啦，但是过后我发觉有点难，因为我们守望中华40地，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进到去守望这40地，因为我发觉到要讲这个中华7大营垒都要讲2场到3场，然后呢要讲这个中华7大营垒秘方，要讲这个中华复兴7大复兴地也是要，所以我就觉得先分享前面的部分，把它分享完了，所以大家一起上了这个守望中华40地，有没有好好为中国祷告？有没有好好看到哦？原来中国的这个7大营垒是这些哦，原来这7大营垒会怎么影响我们？哇，原来这7大营垒等等，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深入的去考察中华的历史、中华的风俗等等，目的就是要将这些的佐证给大家有。掰开，让大家更懂得中华民族的一些的呼召、一些的使命或者一些捆绑辖制，所以大家可以在大家所居住的土地为中华民族来到祷告，来到守望，为中国来到守望祷告，为你的省份来到守望祷告。大家有没有开始为自己的省份守望祷告？大家有没有开始为你的省份守望祷告？开始每一天灵修当中有为你的土地最起码知道什么捆绑来求平安，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哎，感谢主哈，真的我们需要哈，我们真的需要哈，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自己各自的土地来到意义，来到去守望跟祷告，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最后把它做成一个小册吧，这样的话就可以祝福更多人哈。感谢主。